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黑水公园的金花漫画。我们今天继续讲杀死 X 教授的101种方法第33集。上次我们讲到这个炫音的小分队，他们来到了这么一个二战的平行宇宙里边，对吧？这个平行宇宙感觉是处在一个二战的时期，或者说二战刚刚结束的时期。但是这个平行宇宙里边的世界和我们的主宇宙里边的二战的结果并不一样。这个世界明显已经是感觉是一片汪洋之国，整个这个世界在汪洋大海当中，就是所能够露出来的这些岛屿变少了，大陆也变少了，因为他们最后是在水下发现了这个伦敦，伦敦已经完全被大海淹没了，对吧？而这个平行宇宙里边是有这个英国纳粹党，但是他们还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英国纳粹党啊，英国纳粹党的首领到底是不是邪恶的 X 教授，这些事情还没有定论的时候，他们就受到了一个变种人的进攻，对吧？就是我们上回也讲到了，是这个半血的亚特兰蒂斯王子，在这个平行宇宙里边，他是一个日本裔，一个日本裔的亚特兰蒂斯混血王子，哎，叫宫本纳摩，他直接就是从海里边飞出来，袭击了这个炫音他们的这艘飞船，对吧？炫音这个小分队，他们是在这个一个飞船这个潜入到水底，直接从水底给推了上来。在这个过程中啊，他还大喊着要取这个飞船里这些人的性命，对吧？他也真是不开眼好好看看，对吧？这飞船里都是谁，对吧？这飞船里边侯利特金刚狼，对吧？身上有这个艾德曼汀合金神之金属，那比主宇宙里边那个普通艾德曼金的那个金刚狼还要厉害了，对吧？人家都是神之金属了，那普通的这个金刚狼，主宇宙金刚狼，我觉得都不会触纳摩，更何况这个更厉害的这个金刚狼，对吧？而且我们这个主人公炫音，他是这种有欧米伽级潜质的，知道吗？他有欧米伽级潜质，虽然说他现在没有说像这个凤凰啊，像什么红女巫啊，就这么的这个看着就这么厉害，但是他这个潜能也说是能到欧米伽级，因为有一种说法说论开挂炫音第一，无人能超他嘛，就是确实，但是他那个开挂我觉得那个漫画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因为有什么更高级的这个生命体给了他那个一个更强的能力，但确实是炫音也不是怂货，而且还有天神，对吧？你就是亚特兰蒂斯半血王子，亚特兰蒂斯帝国，你就在我们的这个漫威设定里边，你都不算神，你都不算神仙，那人家海格力斯可是正经的神仙，对吧？你是一个半血的亚特兰蒂斯王子，人家是一个半血真神，那实力还是我觉得是有点差距。这个海格力斯就从飞船里蹦出来了，说呀，脑袋给不了你，给你一脚差不多，就咣一脚就把我们这位半血王子给踢飞了。哎呀，真是这个纳摩老觉得有点惨，因为这个纳摩确实好像啊，如果没有考究没有错的话，是漫威的第一个英雄，但由于当时制作很不成功，然后这个就没有那个火起来，但后来他一直依然会存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配角了。然后都会被塑造成一个战斗力标杆，能够在水里，而且还能够飞，然后能够这个有强大的力量，皮肤也非常的这个坚硬。但是面对海格力斯，一脚就给踹飞了。哎，这海格力斯就和这个纳摩打在一起了。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海格力斯略胜一筹。但是呢，纳摩现在怎么讲？我觉得这个纳摩有点报仇心切的感觉，所以他这个就是有种怒气。是吧？一鼓而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他现在正是一鼓作气的时候，所以呢，这纳摩就和海格力斯打起来了。但是，要明白一件事情，对吧？团队是干什么用的？团队不是一个一个上的，团队只有一群人上的，对吧？这个时候，黑人镭射眼和这个炫音，那能不出手帮忙吗？对不对？虽然我们也觉得海格力斯能打败你纳摩，但我们不浪费这个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吧。所以这俩人也都发出了能量。这仨人给纳摩掀翻之后，真是给纳摩掀翻了，给纳摩掀翻在地之后，这个炫音就说了：“停，纳摩别动手了。”我们不是敌人，纳摩就完全不相信啊！纳摩真的就是感觉双眼中透着这种无尽的怒火，无尽的这种复仇的火焰，就对他们低声的说道：“说撒谎，我能感觉到他。泽维尔，快给我现身！” 明白了吗？他找泽维尔呢。但是我觉得这些咱们的听众和这个炫音他们都是在同一智商线的，我觉得这点就很好。这个漫画没有拿听众或者没有拿观众或者这个观看者当傻子，对吧？这些炫音一听就明白了，你什么这个你肯定是把我们那瓶子教授当成是这个邪恶的叉教授了，我们干嘛来了？我们就是抓邪恶的叉教授来了，所以咱们是一个目的啊，就赶紧赶紧跟这个纳摩解释。可是呢，纳摩根本不听，真的复仇冲昏了他的头脑。我真觉得是这样，就是他又也我也说实话，这点我就没看懂。他能力我觉得没有这么强劲了，但是我不知道他玩了一什么玩意儿，他一下把这帮所有人都给炸翻在地了。我觉得他是从天上给弄了个卫星给拆下来吧，但是这个他们那个宇宙实际上是没有卫星发明，还没有到发明卫星这个时候呢，所以呢。就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吧，就是发了个大招，把所有人都给打晕菜了。然后他这把青龙偃月刀也给捡回来了，因为刚才一脚让海瑞斯把青龙偃月刀给踹掉地上了，这青龙偃月刀是也捡回来了。然后炫音这帮人也都给炸躺下了。然后这个纳摩就一脚踩着黑人的镭射眼，另外一只手拿着青龙偃月刀，然后这个放在了炫音的胸前，炫音也躺在地上啊。他就对炫音他们说的别再撒谎了。纳粹告诉我，他自己说到这儿，其实自己也愣了，你知道吗？自己也愣了。你感觉这东西就是要拿刀以命相逼，对吧？就威胁你生命，你赶紧交出这个叉教授在哪儿。但是当他说到这个纳粹这个词的时候，因为没说到时候就没想到，光想着战斗了。当他说到纳粹的这个词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什么事儿呢？这里怎么会有个黑人呢？对不对？他一下他就很纳闷了，因为纳粹是不接受黑人的，因为纳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的这个怎么讲这个，种族歧视的这么一个组织。纳粹这个团体是一个真的非常邪恶的组织，我觉得其中它最邪恶的点就是宣扬种族之间的仇恨，对吧？这个都不是普通的种族歧视，而是一种仇恨，一种仇视，对吧？尤其他们对于这个犹太人的这种屠杀，这真的是这个罄竹难书，感觉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或许也正是因为他们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就是太过于的被关注，反而经常大家会忽略纳粹对于黑人也是有非常强的仇恨。我觉得仇恨可能都不太准确，应该是完全的这种鄙视，他们认为黑人都甚至不属于人类，真的会，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可怕。而且呢，这两天是世界杯，我突然想起一事儿来，就是，早年间是我上大学那会儿，好像才是德国队第一次有了黑人，这个对于他们国家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说就是德国纳粹已经这个毁灭这么多年了，对吧？而且这个德国人还是比较诚恳的去这个对二战进行这个忏悔，进行这个认错。但是其实即使这样，他们那个民族在当时对于黑人的接受程度都是，我觉得是比美国要夸张的多得多，就是比美国还要的这个歧视要厉害。当然他们现在我觉得可能是好多了，他们已经开始在不停的接收难民了。但是确实就是说纳粹那会儿也是非常非常歧视黑人的，所以呢，纳摩觉得黑人不应该为纳粹去效力，也不可能为纳粹去效力。而这个他现在打的这个小团队里边居然有一个纯纯的黑人，那一定这里边是有问题的。这个纳摩呢就询问这个黑人镭射眼，就是你为什么会为纳粹效力。就在这个询问过程当中，这个瓶子教授就出现了，他就跟这个纳摩也开始要解释了，对吧？因为其实刚才炫音已经解释一遍了，这回瓶子教授再出现会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看看你是要找我吗，对吧？因为瓶子教授毕竟在一个瓶子里呢，对不对？他们去打了这么多的这个平行宇宙里的邪恶的 X 教授，没有哪个邪恶的 X 教授再在瓶子里了，对吧？他为什么在瓶子里呢，对吧？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最早这个故事的起源，那个既是那个长发翩翩少年的这个叉教授，对吧？他就是从各个平行宇宙逮来的这些各个平行宇宙的 S 教授，他用一个技术给人装在这个瓶子里来摄取他们脑电波了嘛。 那些没有被抓走的还在本身自己宇宙里边待着的这些叉教授这个泽维尔，那肯定不可能在瓶子里了，对吧？所以当纳摩看到这个瓶子教授的时候就开始犹豫了，这人是长得挺像我的这个仇人，我要找的这个泽维尔，但感觉又我找那人不可能在瓶子里嘛，又有点不太像，所以他就停手了，就开始询问这件事儿。当他们刚要开始询问对话的时候，一记绿色的能量波打向了纳摩的后背，纳摩就被打中了。这记能量波是谁发射的呢？当然就是这个平行宇宙里边啊，创建了英国纳粹党的邪恶的 X 教授。这个邪恶的纳粹 X 教授站在一个飞行器上，就是这个他们这个二战，一到平行宇宙里边，我觉得不管是蒸汽朋克、牛仔，还是什么这个二战也好，那技术都比咱们这个主宇宙在当时期的技术高超。虽然是一个二战的宇宙，但是他们这个技术也发展成了这个能够这个凭空有个飞行器了。哎，这个就这个纳粹叉教授站在飞行器之上，拿着一个看着跟法杖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上边还带着这种啊绿色的这种光芒，哎，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武器。其实也很神奇，主宇宙的这个叉教授真的并不常见，说的把能量实体化形成一个光波啊，形成一个能量束啊去打人，他基本还是直接靠这个脑力精神力去控制。但是一到平行宇宙里边，这些 X 教授我觉得都还行，都有点这个把自己精神力转化成实体力量的这么一个能力啊。这个力量确实很多人都有，比如灵蝶的那把这个灵力刀，对吧？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聊过，那个灵蝶的那把能量刀，实际并不是能量，那是一个就是这个精神力刀，它是杀断精神源的。但是你后来会发现，它也可以实体化，它也可以打物理上的东西。因为怎么讲，漫画里你用一把刀，然后永远都不能劈碎石头，大家可能也会觉得不太过瘾吧。所以后来他这个故事里边给很多有这个精神系的人，就是这个思维控制系、思维窥探系的人赋予了一个能力，就是他们可以把这个能量实体化。那这些平行宇宙里边，其实我觉得是为了漫画效果了，所以平行宇宙里边的这些叉教授为了让他们能够显得更厉害，他们的这个精神实体化层面会比较强，我觉得都是非常强。但是他们真正在精神控制能力层面是感觉弱于这个主宇宙的 X 教授，当然在这个这种攻击性上，这种能量攻击性上会更强一些。这样想想，炫音他们，当炫音他们看到了这么一个在这个宇宙出现的纳粹的 X 教授的时候，那会是什么反应？不用问，直接怼，对吧？这已经是在怎么讲，我觉得这毕竟是美国漫画嘛，这在美国人民心中是扎了根的。但凡是纳粹就不是好人，你居然还敢穿着纳粹那样的这种大军服，这种还是这种皮质的军服，那一看你就是这个纳粹的元首，对不对？你这范儿已经带出来了，你就跟希特勒是一样，不管你是不是秃头，你还是留个小胡子，你还是怎么样，现在你是纳粹，你就必然是坏人。所以二话不说这个炫音就带着镭射眼一起向这个邪恶的X 教授发动了能量攻击。但是呢，对吧，刚刚讲到这个平行宇宙里边这些邪恶的 X 教授在于能量系的控制上还是非常强的，直接就是一个能量盾在自己眼前形成了，对吧？都不需要手，都不用像万磁王那样还把手给比划在前头，哎呦，还感觉得累一下似的，根本都不用，就是原地站着，一个能量罩就在身边形成了，然后所有的光能全部被弹散。而这个时候，刚才被击中的这个纳摩呢，感觉逃跑了，这个货擦飞走了，擦一下飞走，其实不是逃跑，他找地儿窜大招去了。然后呢，这个瓶子教授突然对这个炫音跟镭射眼说停手，不要跟他打，我们需要跟他们，就是意思得谈谈，就这个事儿不是就这么怼的。其实这个也很逗，这并不像瓶子教授一贯作风啊，感觉瓶子教授到哪儿都是先杀叉教授然后再说别的。但是这回可不一样，因为眼看到这是一个纳粹，然后这个豪利特金刚狼也绷不住了。其实说实话，我没太能明白这豪利特金刚狼他的那个宇宙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年代，因为我还真的后来多少查了一下历史，他 它确实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加拿大自治省，应该是一八几几年就诞生了。它好像是在这个二战前后的时候，它形成了一个什么平等权，对吧？所以如果啊，因为上回我们说这个，我感觉这个豪利特金刚狼应该是处在这个南北战争之前，可能是就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加拿大，但是现在看样应该不是，他们至少见过纳粹，可能是纳粹那个时期，然后刚刚这个快独立啊，还可能或者说还没独立时候的那个加拿大。当然了，也可能是平行宇宙里边这些故事时间是混乱的，只是他们那会儿可能加拿大一直没有独立，然后他们又遇到了这个欧洲纳粹等等。但总之这个豪利特金刚狼知道什么叫纳粹。然后呢，这个豪利特金刚狼还对这个小夜行者说的，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纳粹。因为那个小夜行者特纳闷，他们那个宇宙没纳粹，他们那个是一个高科技宇宙嘛，他没见过纳粹，估计他们那历史上也没诞生纳粹。然后呢，这个豪利特金刚狼就告诉他说，意思你带我过去，我要让你知道我们那个宇宙如何对付纳粹。这小夜行者就一个瞬移，把这个豪利特金刚狼给转移到了这个邪恶的 X 教授的这个能量罩里边。这个豪利特金刚狼就用这个金晶的爪子刺穿了这个邪恶的 X 教授。这个邪恶的 X 教授，我真讲的是他们遇见的这些人里边比较厉害的一位了。他这个不光有能量罩，我感觉都快有自愈因子了。这一爪子捅下去没事儿，没有什么事儿，就是胸口红了一下，完全感觉对他的战斗没有任何影响，直接用他那只手就摸住了豪利特金刚狼的脸。我们也记得这个豪利特金刚狼脑子里边可是有这个，对吧？他最愿意说的这个奥德曼汀合金神之金属来保护的，绝对不会受到什么这种能量波的这种精神力的这种控制。但是没想到，哎，这个纳粹的这个 X 教授这个手上放着光芒，摸到了这个豪利特金刚狼脸上的时候，这豪利特金刚狼也发出了惨叫，直接就晕倒在地。所以我估计这可能他也是能量实体化了，然后是这个用这种实体化能量对他大脑进行了震荡，而不是这个精神力的这么一个控制了。感觉这个纳粹的这个 X 教授就要把这个炫音小队全灭了，这豪利特金刚狼已经没有战斗力了。然后炫音跟雷兽眼两个人不停地向这个纳粹的 X 教授发射他们的能量光，但是毫发无损。虽然这个纳粹的 X 教授胸口有一丝这个挂彩红了一块，但是依然这个威严的表情一点都没有慌张，就感觉你们根本就不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刚才逃走的那个纳摩回来了。这回纳摩干嘛去了？都不刚说了吗？找地儿憋大招去了，可能等 CD 吧。到那边大招已经憋成了，他再回来的时候就不是飞着回来，而是这种驾着巨浪而回。看起来这个纳摩是要用他的这个最强神力控制海水的能力，要把整个他们全部都淹死。其实这会儿也能想到为什么伦敦到了海底，对不对？一定是被纳摩给灌的呀，一定是纳摩使用了他的这个亚特兰蒂斯的这种攻击力，用水把整个人类世界毁灭。这个时候会突然发现眼前的这个纳粹教授，纳粹的 X 教授到底是不是邪恶的 X 教授，他到底坏不坏呢？对不对？因为现在感觉起来纳摩也不太像是个好人，他用他的这种大海毁灭了整个人类世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纳粹的 X 教授啊，其实说起来这我觉得这个还有很强的图画意识，他画的这么像纳粹，因为之前也说了，虽然不是这个希特勒设计的万字标，而是一个 X 型标，但一看也是纳粹的标志了，他一定不可能是个纯好人了。我觉得不太可能任何一个欧美主流作品不会把这个纳粹去塑造成一个接近于纳粹形象的这么一堆人，最后是好人，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了。但是就至少在这会儿故事里边，我们还没法分辨到底纳摩和这个纳粹的叉教授到底谁更坏。反正啊，就在这个僵局的时候，这个纳粹的 X 教授说话了，跟这个炫音他们说，就是一边挡着他们发了威的能量，一边说，我觉得还挺酷的了，至少这块的表现，说的，亲爱的访客们，根据我从你们思维中获取的零碎的这个纳粹形象，我理解你们的顾虑，但我向你们保证，你们不知道整个故事。意思是什么呀？就是你们知道那个纳粹和我建立这个纳粹不是一回事儿， 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邪恶，而且你们向后看，我的士兵们正在打开我们最后一个庇护所的大门。这个岛屿的堡垒深处，我藏了530位无辜的人，他们是被这个大海淹没的世界中最后幸存下来的人。而现在，你们把我最强大的敌人带到了我家的门口，直到我最后一个人民死去之前，他绝不会停歇。所以，做出你们最后的选择吧，英雄们。而且，请你们快一些决定，因为距离海啸只有4秒。就这样，玄音他们小队现在面临着一个选择。一边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组织纳粹的领导人邪恶的 X 教授，另外一边是乘着巨浪而来企图用海啸毁灭世界上最后一片人类净土的纳摩，他们会选择谁呢？我们下回再说。